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上午，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主的话语。啊，我们大家啊，可以一起来看到这个大屏幕。啊，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好，我们看到大屏幕，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节起。又说，一个人有两儿子，他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那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啊，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从万民当中啊，你呼召，你拯救出来，是吧？感谢你啊，是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来到你的圣殿当中。啊，我们在这个时刻把这一天分别为圣啊，把这个聚会分别为圣，归给主。主啊，我们知道啊，你在圣经上你应许我们，凡我们在这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此刻就在我们中间，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愿圣灵带领我们啊，能够思想，能够明白主的话语，也愿圣灵将主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并且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听见，不仅明白，更是可以按着神的话语去遵行。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可能非常熟悉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里面有两个儿子，有一个大儿子，有一个小儿子。那么事实上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耶稣基督还讲过这两个儿子的比喻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耶稣就说到有一个父亲啊，分别对他的两个儿子说同样的话啊，要求两个儿子到他的葡萄园里做工。结果两个儿子的反应呢是截然不同。第一个儿子是就直接拒绝，我不去。然后但是后来呢懊悔又去了。那么另外一个儿子口上说得很好啊，父啊我去，其实这个话是带极大的敬意在里面，尊敬的这个心意在里面，父啊我去啊，不像那个第一个儿子，第一个儿子连他父亲都没有称呼的，都没有叫他父亲叫父亲的，第一个儿子就说我不去啊，他那个说话的语气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无理，就是像那种啊奴隶主对奴隶讲话，就是这样的，就是这种啊非常无理，没有丝毫的尊重，甚至带着藐视的那种话，我不去啊，你不要跟我废话了啊，我不去。那么但是第二个儿子呢，就是带着极大的敬意在里面，他说父啊啊我去，但是呢他却不去啊。耶稣就问啊，这时候在他面前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看到文士法利赛人质疑耶稣基督的权柄嘛啊，耶稣就问他，就是你们说这两个儿子哪个是遵行父命的呢啊，当然这个答案很简单，我相信如果我们当时在现场，我们也是脱口而出啊，那是大儿子啊，口说了不算，对不对啊，行动，有实际的行动才算。结果正如圣经所教导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说的话呀就定了我们的罪。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脱口而出那个大儿子是遵行父命的，他们讲这个话，哎，结果耶稣就抓住这句话，就说你看你们自己都知道，就是真正 有行动，有悔改行动的人才是顺服上帝的人。你们自己都知道，但是你看你们呢，你们却不是这样。而那些税吏和娼妓他们都是这样，他们听到司徒约翰所传的悔改的道，他们就去认罪悔改，但是你们却不是这样。所以圣经的意思非常的清楚让我们看到口头的表达和行为上真正生命上的改变在行为上呈现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口头表达虽然是非常非常美好，非常看上去很虔诚但是上帝呢是看我们人真正有没有实际生命的改变。这个经文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哈，但是我们还是要仔细来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我们在座的没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哈，我是说那个就是像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是这两个儿子当中的哪一个呢？或者我哪一个都不是这个比喻里应该有第三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就说口上也说好父啊我去，实际上行动也去了这个故事里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儿子。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儿子，那就是我了如果这个比喻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耶稣所讲的比喻，所讲的每一句话呀都是直刺人心的。你看今天很少有人像耶稣那样讲话，耶稣打的比喻都是说什么，都是说税吏和娼妓比你们都先进神的国就是耶稣所讲的对比就是这么的强烈就是这么强烈，就是你们这些人比税吏和娼妓都不如。所以耶稣为什么用这么强烈的语言来传递他要传递的信息呢？就是要让我们真正的去思想去明白，这也是一个重重的一个警告无论我们看自己是多么的好，我们很有可能在上帝的眼中看连税吏和娼妓都不如。我相信很少有人这样看我自己看我们自己很少有人觉得我比不过谁，难道我还比不过娼妓吗？很少有人这样看自己，但是耶稣提醒我们神可能会这样来看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更是要来思想耶稣所说的话就是前段时间我们教会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有弟兄还有一些小孩子年轻人，我们去参加这个 Wake Up Boise我们有很多弟兄带着孩子就是去帮助人家去扫这个落叶，把这个落叶都扫完。然后我们有一个弟兄呢，就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就是小小的两个孩子也去了。然后这两个小孩子呢，就非常渴望他也可以扫这个落叶，非常渴望，就是他也拿着一个那个大耙子，像他的爸爸呀，像我们这些成人一样，也可以在里面做工，也可以在里面扫落叶。然后他就对他爸爸说，让我们也扫吧，让我们也去扫落叶吧。然后最后呢，他得到他父亲的授权，父亲说好吧，给你们一个耙子，你们也去扫吧。然后这两个小孩子一个小姐姐一个小弟弟欢天喜地的拿着耙子就开始去干活，而且是很认真的干活，不是胡闹的不是胡闹，不是玩的，真的很认真的干活，就看我们大人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我看到今天的信息，我就想到这两个孩子多可爱呀所以你看这真的很遗憾，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当中，这两个儿子就不是这样的。父亲让他去做事都一个说哇我不去，一个说去但是又不去。但是这两个可爱的小孩他巴不得求着爸爸爸爸让我做事吧爸爸爸爸让我可以给你帮忙吧，他求着，他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他一旦有这样的机会他高兴得不得了，兴高采烈的去做。所以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对不对？一个正常的孩子，他巴不得为他爸爸做事，他巴不得可以帮助他的爸爸，他巴不得可以归荣耀给他的父亲。他一旦得到这样的机会，他欣喜若狂，他高兴得不得了。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当中，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大儿子、小儿子，跟这两个小朋友比，他们是有问题的，啊，这耶稣比喻当中这两个儿子是有问题。所以从这我看到这个，我就在想起我们那个 Recap Boys， 我看到的那一幕啊，我说真的是圣经所说，我们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回转成一个心理纯洁、心理健康。一个小孩子的样子，一个健康的小孩子，心理健康的小孩子，他巴不得可以为他父亲做事，他巴不得可以帮助他的父亲，啊，他又是那样的谦卑，他把自己的意思完全顺服在父亲的意思下面，他也没有他只要他父亲的意思，他明白了，他巴不得去遵行，他的意志就是全部向着他父亲的意志去靠拢的，所以很遗憾，虽然我看到那两个小孩子，我觉得哎呀太好了，这两个孩子太可爱了啊，巴不得为父亲做事。但是呢，在耶稣讲的比喻当中，这两个儿子都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先看这个大儿子，父亲呢呼唤他的儿子，事实上对这两个孩子是说讲一模一样同样的话，就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这个父亲呢就是代表天父上帝，儿子呢就代表世人，当然了，如果再准确的说，就是代表那些自己认为自己认识上帝的人啊，这儿子就代表这样的人。我们在礼拜五晚上，我们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查考出埃及记，一直在查考出埃及记。上帝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做什么呢？在出埃及记七章十六节，上帝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上帝让他的儿女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让他们成为自由人。上帝是不是让他们去享福去享乐呀？不是，上帝让他们干什么？去侍奉神，去敬拜神，在旷野敬拜神。今天也是一样，上帝在这个地上拣选那些人来跟从他，拯救人，拯救一些罪人，做神的儿女。上帝不仅仅是让这些人从此就享福吧，从此就躺在上帝的恩典上面，什么都不用做吧，上帝来伺候这些人，上帝来服务这些人，这些所谓的神的儿女，不是的。上帝的心意是要他的儿女，他的选民去服侍他，就好像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这个父亲要儿子去干活，去到葡萄园里干活，你要去干活。父亲不是对儿子说：“来来来来来，你们来，我来给你服务，来来来，我来服侍你，你们开不开心呢？我让你开心，你们舒不舒服啊？我让你舒服一下。”这个父亲不是对儿子讲这个话，这个父亲对儿子说：“你们要去干活的，你们在这里闲着干什么？你们要去干活。”这个大儿子就说：“我不去。”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从圣经中经文可以能看到，我们真正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荣耀神，都要服侍神，都要成为上帝手中合用的器皿，被上帝所使用，都要成为上帝眼中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服侍神，我们归荣耀给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的人生的使命。当我们只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以神为乐。就像那两个小孩子，就是我刚才打的那个比喻，就是我们那个弟兄的那两个小孩子，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子，他们能够给父亲帮忙，一起扫落叶，他们能够干活，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享受，他们非常的享受。所以当我们真正能够服侍神，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得到最大的享受，这就叫以神为乐。这种享受是你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你找不到的，也是无法相比的。你知道我在遵行我天父上帝的旨意，我在荣耀我的天父上帝， 啊，这种喜乐是极大的喜乐。所以在我们前段时间我们来思想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就是葡萄园的主人到街上去，总是招人来到葡萄园里来工作，然后其中主人到中午到下午仍然到外面去找人到葡萄园里面来工作。这个主人看到那些人，外面那些人说什么？你们为什么在这里闲站呢？为什么在这里闲站呢？就是你不到上帝的葡萄园里做工，你不为上帝所使用，你不服侍神，你不做神的工，你在神的国外面，那是闲站呐。你的人生就是虚空的虚空啊！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干什么？你们在这里虚度你们的人生干什么？啊，去追逐这些世界上的各种诱惑试探。圣经说你去劳碌捕风，你拼命的劳碌，你拼命的抓抓抓，抓了半天全是风啊，什么都抓不住。你做这些干什么呢？就像那个园子的主人去招工人进来做工，就你们何必在这里闲站呢？你赶紧到园子里来工作。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真正真实的光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的一生其实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人的一生就像早上的露水一样，太阳出来就不见了。当然你看现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一个这个世界上多么有权势的人啊，多么了不起的人，多么辉煌成就的人啊，有一天突然人们就忘记他了啊，突然他就从他那个高峰跌下来了啊，突然他就成了囚犯了，戴上了手铐，戴上了脚镣。顷刻之间，人生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看上去很荒唐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追逐的一切所在这个地上建立的名利，在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虚空，这一切都存不住啊！有虫子会来咬，有小偷会来偷。圣经让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怎样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做上帝的工，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劳碌捕风，抓抓抓，这个都要抓，那个都要抓，抓了之后什么都抓不住啊，最后就感叹自己的人生啊，虚空的虚空。然后每一个人必须走向一个无法避免的结局，就是面对上帝，要向上帝交账，向上帝要向我们追账啊。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每个人这么大的恩赐，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我们。你看我们人的创造力，我们人的智慧啊，我们人可以做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们用这些恩赐我们去做什么呢？啊，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啊，去追逐自己，让自己的骄傲得到满足啊，拼命的去要想办法让自己得到更多的人荣耀，让自己得到更多的掌声。如果我们坐在这个上面，都是虚空的虚空，上帝有一天会找我们交账。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父亲找他的儿子进葡萄园里做工，是让他们的人生有意义。不要在外面虚度，你要进入到父亲的葡萄园里来做工。然后我这个大儿子呢，他就非常啊粗鲁直接的就说我不去，我不去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他这个话是非常的不客气，他连父亲都没叫一声的，他直接就说我不去。后来我在思想，他为什么就这么对他父亲这样的无礼呢？这样的拒绝，一点礼貌都没有啊！我就想起我以前经历的一件事情啊，在以前呢，就是有一对母子就住在我家里啊，住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儿子呢，其实已经十几岁，有大概十二三岁啊，这个样子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其实儿子也是大小伙子了，个子也蛮高，就说也是小伙子。但这个妈妈呢？把他儿子照顾得很好啊，这个儿子你什么都不用做，哎呀，这个妈妈无微不至的把这个儿子照顾得好，因为他们就住在我们家里嘛，我都看得到嘛。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妈妈确实事情很多，她要忙，她很忙，她就说，哎呀，儿子啊，你能不能过来帮个忙？结果这个儿子很生气，非常的生气，这我才不去呢啊，你凭什么让我去？我才不去呢。后来有一次发生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就是这个妈妈带着她儿子啊到这个商场里去买东西，结果这个儿子呢就一定要买一样东西，这一定要，这个妈妈当时可能钱不够啊，怎么就没有给他买。哇，这个儿子当场就发脾气，大发脾气，就要动手，就要打他妈妈。 就那个男孩子动手就要打他妈妈，而且是在商场里面大庭广众之下啊，当时我们也在呢，我就看到了，我说这怎么得了啊，当场就要打他妈妈，生很大的脾气。后来其实我很明白这个儿子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心里怎么想的呢，我叫你一声妈你就要来服侍我，你就要来照顾我，我想要的东西你就要给我，你还要让我为你做事，你想都不要想。他是这样想的，他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很，当然他妈妈也要省察了，他妈妈教育他教养他的原因也要省察，但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很自私的孩子，就是我是做儿子的，我叫你一声妈你就要来照顾我，你就要来服侍我，我不是来给你干活的啊！你如果达不到我的要求那我就要发脾气，那我恨不得就要打你啊！其实那个妈妈看真的是蛮可怜啊，但是我们也为他祷告交托给神哈，求神继续带领他们。但是我看到这个大儿子，耶稣说这个大儿子对他父亲说我不去，我当时我就想到我以前看到的这件事情，如果一个自私的儿子他就会是这样，一个自私的儿子就会这样，他就觉得父亲你应该为我服务啊，父亲你应该把你的产业都给我呀，你怎么还要让我为你做事呢，一个自私的孩子他就会这样想。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容易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基督徒也说啊，我来信上帝上帝就要把我照顾好啊，我来信上帝上帝你就要给我想要的啊，上帝你就要把我服务好啊，我心里不开心你就要让我开心啊，我心里有难处你就要解决我的难处啊，我没有得到的东西上帝你就给我，否则我为什么来信你呢，我为什么要叫你一声阿爸天父呢。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们真正的来看圣经，圣经说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圣经说凡在主里敬虔度日的必定要受逼迫，如果我们来看圣经，圣经是这样写的啊，如果来看圣经，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九节圣经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如果我们看圣经，圣经是这样写的，我们也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有那样的想法，就是我信上帝上帝你就要为我服务，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写的完全不是这样，当我们上帝要对我们说来你来服侍我，来你来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当上帝对我们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我们会说我不去，我们也会说我不去，我是你的儿子你要照顾我啊，我为什么要来为你做工啊，你就要照顾我啊，这是一个自私的儿子的想法啊。如果我们的父亲对我们说你来出来干活，不要在那里闲坐，不要在那里懒惰，出来干活，我们就说我不去，我叫别人叫父亲，这是事实上啊，这个大儿子很多时候是很多很多人的写照，我们对上帝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从圣经当中来认识神。我们这段时间不是圣诞节嘛，啊，我们会听到很多的圣诞音乐，看到有关很多圣诞的信息，然后这段时间我们就总对我们的孩子讲，我们说圣诞老人是假的，耶稣是真的，没有圣诞老人。哎呦，有老师在学校讲这样的话被开除了啊，我希望我讲这样的话大家能够从圣经来理解啊。现在很多的时候人们把耶稣，人们把上帝跟圣诞老人画了等号，不是这样的，圣经里没有圣诞老人，耶稣基督来是要把人从罪当中拯救出来，耶稣基督来不是说把人捧在手上啊，你要什么我给你，你要什么我给你，那是圣诞老人，圣诞老人是人们的想象，耶稣不是这样，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想象放到上帝身上，然后说上帝你就必须应该是这个样子，你就必须要像圣诞老人，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那么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所信的耶稣就是我们心中的圣诞老人，或者就是我们心中的财神爷啊，或者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个什么什么各种偶像和什么跟他划等号的话， 当我们真正来认识神，当我们真正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上帝呼召我们去服侍他，我们也会像那个大儿子那样，我们也会说我不去，我不去。但是感谢神，大儿子后来就悔改了，懊悔，他又去了。那么首先从这里我们看到呢，每一个神的儿女是要做神的工，是要做工的。上帝让我们，上帝拯救我们，上帝不是让我们躺在那里享福，上帝要让我们做工。我们在今天上午的成人主日学，我们查考以弗所书六章，上帝不仅要让我们做工，做神的仆人，上帝要让我们去做战士，去为他打仗，去进入战场，不是把我们放在这个温室里面当一个宝贝啊，养在那里，不是的。上帝让我们去到风雨当中，去到战场上面，为主去征战。为主做工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那么首先从最现实的方面来看哈，你不能做一个懒惰的人。圣经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是上帝对人说的，就是你不要懒惰，你不要躺在这里啊，我想要的神你就自动给我，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你要亲手做工，你要汗流满面你才得糊口。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并没有什么世界上的特权，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神的儿女更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上帝没有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的特权。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这个父亲对他儿子说你来干活吧，我们就知道基督徒是要干活的，基督徒不是要享受的。这就是最现实的意义。我们不要有这个错误的想法。那么在早期基督徒呢，教会早期有些基督徒他信靠耶稣之后啊，确实有这样错误的想法，就原来是做奴隶的。他说我信了耶稣，我就不用做奴隶了啊。原来就是有的做妻子的，然后被他的丈夫啊所逼迫啊或者怎样。他说哎呀，我信了耶稣，我就从我的丈夫的这个压迫当中释放出来了啊，我不用再顺服他了，不用再怎样。这都是错误的理解。信耶稣并不是给我们有任何这个世界上任何的特权。世人要流汗，我们也要流汗，要流更多的汗啊！这就是最现实的意义。那么神的儿女呢，绝对不是在那里好逸恶劳坐享其成的。神的儿女是最勤勉最勤劳的人。那么做神的工，属灵的意义更加是什么呢？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按神的心意去拯救人的灵魂，把人带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九章36-38节。马太福音九章36-38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36节起。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做神的工，除了我们刚才所谈的现实意义哈，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样行事为人，现实更有属灵的意义。做神的工，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为上帝去抢夺人的灵魂啊，去收割庄稼，这都是属于神的，我们要把他们收割回来归给神，不要被魔鬼撒旦啊抢夺过去。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上帝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所颁布的大使命。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我们不是说啊，信了主以后啊，我死后上天堂，我进了保险箱啊，我什么都不用做，不是这样的。耶稣说每一个信靠主的人，耶稣给我们有大使命，你要去完成这个使命。你不是说信了主以后什么都不做，你要去完成这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我们都吩咐人遵守，让他们做耶稣的门徒。这是大使命。所以大使命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传福音，告诉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代替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信他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不能忽略它，就是要让人做耶稣的门徒。 你光信了福音，你还要做耶稣的门徒。什么叫做耶稣的门徒？凡耶稣所吩咐所教导的，我们都吩咐人遵守。我们听耶稣的话，我们遵守耶稣的教训，去行事为人，去在这个世界上来做主的工，这叫做主的门徒。我们不再自己做主的自己的主，我们是耶稣做我们的主，耶稣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耶稣让我们去哪我们去哪里。所以这个叫做主的门徒，这是全备的大福音啊！对不起，这是全备的大使命，大使命让人信耶稣，让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啊，这是大使命。很多时候我们注重在前面那个方面，我们觉得啊，你信耶稣就好了，以后上天堂了啊，你以后不用有什么担忧害怕。不是的，我们还要告诉他，你要来跟从耶稣，凡耶稣所说的你要照着去遵行，你要来跟从耶稣，做主的门徒，这是大使命，这是做主的工，带领人归主啊。在哥罗西书一章28-29节，28节是这样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啊，这是保罗说他尽心竭力的做主的工啊，就是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这里来，完完全全的全人全心全部带到基督这里来，不要让人留下一点点是不归给上帝的，整个完全的人全部归给上帝，这是做主的工。那么我们怎么去做主的工呢？在不同的位置上做主的工，上帝给每个人的带领和给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啊。有些人是做牧师传道，有些人就是做一个啊工人职员啊，或者在家庭当中啊做一个妻子啊，做丈夫。上帝给每一个人的位置，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恩赐上面，我们都要尽心竭力的去做主的工。有些人是用口啊讲的比较多，这样的人最危险啊，就像那个小儿子，对不对？那个小儿子他就是用口，他说父啊我去，但是行动却没有啊，这样的人是最危险的啊。所以用口比较多的人要需要更多的祷告来托住。那有些人呢，就是在平凡的生活当中用你生命的见证，用你生命的见证，你挽救人的灵魂。你会用口，你更多的也会用你生命的见证。在你生活当中平凡小事当中，在上帝让你所待的那个位置，忠心的做主的仆人啊。我们刚才谈到，在早期教会有些奴隶对福音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啊，但是保罗给教会写书信就纠正这种错误的理解。结果啊，真正基督徒的奴隶后来是怎样的？就是顺服在他们的主人权柄之下，然后哪怕他们的主人是很不好的主人，很不好的奴隶主，是乖僻的奴隶主，他们都顺服，他们就服侍他们的主人，就像服侍主一样，就像服侍基督一样。这是圣经的教导。当他们这样去行的时候，当时古罗马很多的奴隶主啊，是因为看着他手下基督徒的奴隶生命的见证，这些奴隶主认罪悔改了，成为了基督徒。当时很多罗马的贵族，后来人们思想，他们怎么可能去成为基督徒？当时很多罗马的贵族成为基督徒，他们怎么可能成为基督徒？因为当时的基督徒都是地位很低下的人，他们这个社会阶层隔得很远很远，他们完全接触不到，应该是听不到福音的人。结果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当人们来研究这个问题，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哦，原来他们是被他们家中的奴隶所改变了。这个奴隶是不是靠口给他们传福音呢？不是，这些奴隶靠他们生命的见证，他们真的是效法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怎样行事为人，他们就怎样行事为人，柔和谦卑，做顺服的儿女。结果他们改变他们的主人，就是他们的奴隶主，地上的主人啊。这个奴隶主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所以当时在罗马这个奴隶交易市场上面，基督徒的身价，基督徒的奴隶比别人奴隶身价都高一些啊，身价都高一些。所以今天我们在职场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顺服神的心意， 你按圣经所教导的在职场上面你去行事为人啊，我相信上帝也祝福你，你的身价可能也高一点啊。但是你如果你在职场上面你把神的心意丢在一边，你总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啊，自己的这个地位啊，升迁呐、啊，你总是考虑这些，你可能你越想抓到的东西，你越抓不到，你越抓不到。当然，这些其实都不重要，这些重要的是什么呢？无论我们是做奴隶，无论是我们是做什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做主的工，啊，不是每个人都去做牧师传道，不是每个人都去做宣教士，那些教导人的人，圣经说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就是去教导别人的人，圣经说他受更重的审判，所以上帝怜悯我们，上帝不要让那么多人受更重的审判啊。那么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有使命，就是我们要做神的工啊，哪到处都是上帝的葡萄园，我家里也是上帝的葡萄园，我的公司里也是上帝的葡萄园，我到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做神的工，就是用我生命的见证来带人归主。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特别谈到妻子与丈夫，因为这在当时早期教会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的时候丈夫信主了妻子没有信主，很多的时候妻子信主了丈夫没有信主，怎么办呢啊？圣经是这样教导的，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节十三节和十六节，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啊，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啊，十六节，你们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们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圣经的教就是，你在你的位置上面，你持守，你忍耐。你做出你生命的见证，你真正的你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怎么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会改变你的丈夫，你不会改变你的妻子？上帝并不是让我们把我们从难处当中拿掉，上帝让我们就待在那个地方，你站立得稳，你为主征战啊，你为主做见证。那么当司徒约翰给人施这个悔改的洗，人们到司徒约翰这里受洗是接受悔改的洗，那些人受了司徒约翰的悔改的洗后，那些人就问司徒约翰，这在路加福音三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第十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这里列举了几种人，那么尤其是比较极端的就是税吏，税吏在当时就是那是最最坏最坏的罪人，被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恨恶的。然后他来问司徒约翰，他说，我认罪悔改了之后我要做什么？司徒约翰有没有说你不要再去干你这个肮脏的职业了？有没有这样讲？你不要再替罗马人卖命了，去压迫你同胞，你不要做些？没有，司徒约翰还是说，你还是收你的税，你还是做你的税吏，但是呢你不要贪婪啊，你不要去讹诈人，你不要仗势去欺人，你该怎么诚诚实实的做税吏你就怎么诚诚实实的去做税吏，你不要滥用你手中的职权去谋取你自己的私利。这就是司徒约翰对这些人说。还有就是兵丁，当时的兵丁那就是罗马人的兵丁了，那就是侵略者的军队啊。但是司徒约翰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但是司徒约翰也没有对这些兵丁说，放下你手中的屠刀吧，啊，放下你手中的兵器吧。司徒约翰也没有对他们这样讲，司徒约翰就说，你诚诚实实的你做一个兵，你不要用强暴待人啊，你不要仗势欺人。因为当时的罗马军队他们很多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军粮啊是靠他们自己去抢的啊，政府没有那么多军粮给他们，靠自己去抢，所以很多人仗着这些军人仗着手中的刀枪手中的武器去抢去掠夺。但是司徒约翰就说，你自己有吃的就行了，你不要去抢去掠夺。 四旬汉没有让他们不要当兵，甚至没有让他们不要去当侵略者的兵，四旬汉没有让税吏不要当税吏，你还是当税吏，但是你诚诚实实做一个税吏。其实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做神的工啊，我们想啊，我们要为上帝做那个改变世界的事情，我们要为上帝做大事，其实这就是大事，这就是大事。你在你生命当中真正见证出来，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是一个顺服基督的人，你在生命当中真正见证出来，这就是大事。因着你这种生命的见证，你或许可以挽救一个人的灵魂，而这一个人的灵魂在上帝的眼中看比整个世界都重要，这就是大事。你挽救一万个人的灵魂，你挽救一个人的灵魂，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在上帝那里看都有宝贵的价值。我们看到这个父亲让他的儿子来做工，人不做上帝的工，人生就是虚空。那么什么叫做上帝的工呢？如果上帝对你有特别的呼召，你就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你做牧师，做传道，做宣教士。如果上帝把你摆在你现在的位置上，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到处都是上帝的葡萄园，到处你都可以为上帝做工。你做妻子的，你按着神的心意你去做一个妻子，你做丈夫的，你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做丈夫，你在别人权柄之下的，你按着圣经的教导你做一个服从权柄的人，或者你是很有权柄的人，你按着圣经的教导你怎样来运用你的权柄，竭力做主工，把你真正基督徒的生命，重生得救的生命见证出来，这就是做主工啊。这也就是后来那个大儿子所做的事情。这个大儿子后来他就懊悔，他就去到园子里工去做工了。但他做工之前，他们有没有先找到父亲？哎呀，父亲，我错了啊，我为我刚才说的话道歉啊，我现在去做工。他有没有找到他的父亲说这个话呢？没有，他就去做了。所以就表明什么呢？他去做工不是做给任何人看的，他真的是心里懊悔了，他就去做这个工，他不是想做给任何人看，他不是表演。啊，那么我们再看那个小儿子哈，那个小儿子口上说的非常的客气，父啊我去，父啊我去，但是却不去。那这个小儿子口上这是什么表演？他为什么说的这么好听呢？他要给他的父亲留下一个好印象。他父亲说，哎呀，你看我这个儿子多听话，我这个儿子多尊敬我呀，口多甜呐。他要制造成这样的一个印象，但是呢他却是一个表演，或者说他是一个欺骗。他想欺骗他的父亲，他正在欺骗他的父亲。那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有人要欺骗上帝，那这些人的结局是多么可怕。谁能够欺骗上帝呢？上帝见他人心肺腑，我们是真的信他，真的爱他，上帝知道啊，我们怎么装都骗不过上帝啊。但是圣经却有这样的人，无知的人，他要去欺哄上帝，结果上帝重重的刑罚他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就是那个基督的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有一对夫妻就被神就重重的刑罚啊，就当场就处死了。这一对夫妻就是啊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啊。彼得说他们，你们是欺哄圣灵啊，你们是欺哄神啊，神就当场把他们击杀。所以我从这种看到呢，后来耶稣也说，显然那个大儿子是顺服神，是顺服父亲的。那个大儿子虽然他口上说的很难听，但他却有实际的行动。而那个小儿子呢，口上说的很好听，但是他却没有实际的行动。其实这个小儿子指谁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站在耶稣面前的那些人，来质疑耶稣权柄的那些人，那小孩就指他们。就这些人是什么呢？他们外面都很好，他们外面有虔诚的外表啊，他们外面有各种去遵守各样的宗教礼仪，他们外面有一个虔诚的宗教的壳，但是他里面呢却没有真实的生命的改变，也没有真实的行为啊。圣经是怎样说这样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马太福音23:23，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其实那么在上下的经文当中，如果我们去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隶属了这些假冒为善的人的八祸啊，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与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八福是强烈的对比。那么他们八福，我们可以说是有八种啊，八种个性，八种不同的人，但这八祸事实上就是指一种人，这一种人只有一个毛病，就是假冒为善，就是他外面是一样一套，里面又是另外一样，而这一切他们欺哄不了上帝。其实我们今天对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就对今天的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最可怕的诱惑试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变成当代这样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变成耶稣所说的那种有八祸的那种人，这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危险，最大的试探，就是我们变成那个小儿子，我们成为那个小儿，口上说的很好听啊，父啊我去，父啊我去，但实际上呢，没有任何的生命见证啊。其实如果我们省察自己，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影子。我以前就是这样，我很长的时间我服侍神，我就这样，哇，我口上给别人讲道的时候啊，要奉献呐，啊，要撇下一切跟从耶稣啊，我以前总是这样跟他讲。当时我还是在代职服侍，但是我心里知道，对于我来说最难过的一个坎是什么呢？就是十一奉献。我天天跟别人说你要奉献十一奉献，但我当我要十一奉献的时候，哎呦，那个心像刀割一样，哎呀，那做不到怎么办？就不管了，完全当看不到听不到，我的妻子来处理这个问题，你不要告诉我啊，不要告诉我，这样啊。当然后来慢慢圣灵改变我啊，把我从这个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啊，我现在就是啊，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还是要改变，还是要成长。就是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影子，我有这样的影子啊，外面很虔诚，那表演得很虔诚，但是在真实的生命当中，实际的生命当中，可能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以前也是，就是啊，跟人家讲啊，要喜乐啊，凡事谢恩呐，好事坏事你都要谢恩呐。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自己的脾气很不好，碰到一点不顺心的事，我就开始发脾气，或者开始就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啊，如果身边有人就埋怨身边的人，如果身边找不到人就埋怨上帝，啊，出门看的天气不好，下雨了，我心里都不高兴，就是我的情绪，我的喜乐这么容易的就被夺去了，而我却还在给别人讲，你凡事谢恩呐，你凡事感谢上帝啊，你能活着你就要感谢上帝啊，我天天都活着，我为很多很多小的事情，我都没有去感谢很多小的事情去在意。啊，其实这样的例子，这样的比方，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啊。我今天不是在说哪一个人针对谁，其实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在很努力、很努力的想成为那个小儿子，就是外面你看我都很好的，外面你看我都很好，但是一旦要真的付代价了，我真的要去做工了，真的要去流汗流泪了，我们就都躲了，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点这样。但是呢，求神啊，不要让我们做小儿子，我们做那个大儿子啊。当然，大儿子也不好啊，大儿子也不好，大儿子对上帝没有丝毫的敬畏。但大儿子有一点好，大儿子没有表演，对不对？他没有表演虔诚。当司布真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司布真就说那个大儿子，说大儿子他至少有一点，他诚实。他说我不去就不去，他当时真的心里想是不想去，他就说我不去。而那个小儿子呢，不诚实，他其实根本就不想去，他只是表演出一副样子给别人看，给他的父亲看，这是更可怕的啊！当然诚实啊，不是什么美德啊，那很多恶人作恶他也很诚实的啊，那是很邪恶的事情，但归根结底你要是悔改哦，我要解释我刚才说的话，诚实是美德，但是呢，诚实是不够的，仅有诚实是不够的，你要悔改啊，你要顺服神的心意。真实的行为呢，来自认罪悔改的心。大儿子开始是任性的，偏行己路的啊，虽然他一开始是不是虚伪的，他没有虚伪啊，虽然他一开始讲的就是实话，但是他要悔改 啊，因为他自己的意思不重要，他要顺服他父亲的意思。就像基督徒，我们不是体贴我们自己，我们是顺服神的心意。就像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里祷告，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神的意思。那么怎样才能有真正的回真正的这个行动呢？就是前面一定有一个必然的阶段，就是你是认罪悔改，你真正看自己是罪人。你只有真正看自己是罪人，你才可能去做上帝的工。那么很多的时候，人们看自己觉得自己也是在做上帝的工啊，就像在马太福音七章啊31节所谈到的那些人，他们也觉得我是在做上帝的工，耶稣啊，我奉你的名做这个做那个做很多事情，他们也觉得自己在做上帝的工。但是耶稣却对这些人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去吧啊，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们为什么他们所做的上帝的工被上帝不承认呢？啊，其实从他们与耶稣的对话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是不是认罪悔改的人呢？不是的，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罪人，他们觉得自己是很好的，我很好的，上帝你必须让我进到天国里去啊，因为这次是我自己赚取来的，我有好的行为啊，我有比别人都优秀，他们是这样想的。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阶段，就是真正认罪悔改的阶段。你如果真正经历认罪悔改的阶段，没有人可以来到耶稣面前夸口，能夸什么呢？我们就是不堪不配的罪人，上帝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能做一些事情，不是我们自己能做，是神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做。我们只能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人可以指着自己夸口。如果你真的经历了认罪悔改这个阶段，而在马太福音七章讲的那些人，他们显然是没有经历这个阶段，没有经历认罪悔改这个阶段，所以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夸口，夸他自己，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啊。其实我们基督徒来到上帝面前只能夸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为我做了什么，耶稣代替我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把我从罪当中拯救，只能夸这一件事情，其他的没有什么任何丝毫可夸。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心里要有得救的切据，我们得救是靠什么？是靠耶稣的血。我们罪得赦免是靠耶稣的血，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好行为，不是靠我们自己做了到多少上帝的功。如果有一天我们好像没有达到我们心中的那个标准啊，我们有一天突然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还是得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救是靠耶稣的血。嗯，就像这个小儿子，他口上说得很好，但是呢他却没有真实的行为。他为什么没有真实悔改的行为呢？他没有真实的认罪，没有真实的认罪悔改。那个大儿子呢，口上说得很难听，外面的表现很难听，不像一个虔诚的人，不像一个孝顺的孩子啊，或者说不像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却有真实的行为。而这个真实的行为他不是表演给人家看的，他没有去告诉他的父亲，哎，父亲你看啊，我要去干活了，你看啊，他没有这样，他就自己偷偷摸摸去干活去了，他不是要做给别人看的。他的这种去干活的行为可能所有人都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他是一个真实悔改的人。为什么呢？圣经说他懊悔，他懊悔，后来就去做工了。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耶稣就直接质疑那些自以为义或者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直接就质疑他们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1章31到32节，马太福音21章31到32节，31节起。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耶稣捐着耶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所以显然这些被耶稣质问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好像那个小儿子，他们只有一个外表的宗教的壳啊，外表的虔诚的壳，但他们里面呢没有真正懊悔，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而那些 税吏和娼妓呢，他们外面你看不到这个虔诚的生命，看不到啊，你看到就是一个污秽的生命，但是他们内在的生命呢，却有真正的认罪悔改，并且有真正的行为，那这上帝看得到啊。所以这些税吏和娼妓，耶稣为什么说他能先进神的国，并不是因为他们做很多很多坏事啊，不是的啊，我相信我们大家不会这样的去曲解圣经，是说他们什么呢？他们认罪悔改，他们接受施洗约翰所施的悔改的洗，他们认罪悔改。所以任何人，天国的门向任何人敞开，无论你是多么坏，无论你哪怕是娼妓，天国的门向你敞开，只要你认罪悔改。但是天国的人也可以说是最难进去的，如果你看自己很好，如果你看自己凭你自己你可以进天国，你不靠耶稣的血，如果你这样看自己，你不认罪悔改，你说我行得正走得直啊，我对得起天地良心，如果你这样看自己，那你进不了天国，那你在你眼中那些最糟糕最糟糕的人，他们比你先进天国啊。这跟人的行为没有关系，只关系一件事情，就是你是否认罪悔改，你是否认罪悔改。真实的认罪悔改是什么呢？有真实的行为。一个妓女去悔改了，她就以后不再做妓女了，就像那个行淫的妇人，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以后不犯罪了。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不会继续回到罪中，他可能永远带着这个黑暗的过去，这个丑恶的过去，但他认罪悔改之后，他不会回到过去，他进入光明了。这是真实的认罪悔改，而不是像那个小儿子说啊，我去啊我去，但是他结果又不去，他又回到他以前的那个光景当中。那么认罪悔改是主耶稣，是天国的福音一直以来所强调的，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要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过这一步啊。那么当主耶稣刚开始传天国福音的时候，主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事实上施洗约翰是第一个传天国的福音，在主耶稣之前，施洗约翰说的什么呢？同样也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使徒彼得站起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徒彼得讲的话的中心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哈，在使徒行传二章37-38节37节起，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在前面讲了很多很多甚至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讲到旧约，又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受难彼得更是指出，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你们就杀害了耶稣基督那甚至讲了很多，然后最后就说，那众人听了扎心，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彼得就总结一句话，该怎么办？悔改，认罪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悔改是福音一直以来所强调的，耶稣基督福音一直以来所强调的。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忽略了这个方面。我们强调的福音是什么呢？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好处永远的生命，地上丰盛的生命，来世得永生，今生得百倍，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强调福音这一面，我们没有看到，没有让人看到他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应该去的地方是地狱，地狱是可怕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让人看到这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不让人看到这个方面，他怎么可能会悔改呢？他来信福音就是想来世得永生，今生得百倍，得到上帝百倍的赐福，他来信福音是为了这个目的来信福音的。所以这就会成为什么？我们刚才一开始说举的那个例子，成为那个自私的孩子，成为那个自私的孩子，他发现我的父母不再为我服务了 啊，我的父母不再给我想要的了，我的父母还要让我去为他做工。当他发现这一点后，这个自私的孩子就会说我不去，那我不去啊，他甚至会啊会咒骂，会埋怨，甚至会逼迫他的父母。当我们真正啊来看到全备的福音，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光景，我们就知道我们能做神的工是何等的蒙福啊。就像那两个小孩子，他爸爸终于说好了，你们也可以拿着耙子来干活了，他们就我们好有福气，好幸运呐、啊！我们可以像父亲一样，也跟父亲做同样的工作，他们觉得兴奋得不得了，他们觉得自己是多么足，因为他本来看自己是我是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我们不堪不配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做神的工是最喜乐的事情。但是呢，怎样才能做神的工？怎样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怎样成为神的儿女呢？你必定要经过认罪和悔改。你真正经历了认罪悔改，你的服事就不再是重担了。我们的服事就是我们喜乐的源头。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人可能会说，在耶稣的这个比喻当中，为什么没有出现第三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就是口里也顺服，行为上也顺服，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儿子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就说，我就是这样的呀，我就是这样的呀，只要我听到上帝的呼召，我肯定说我愿意，然后我第一个跑过去。有些朋友可能会这样看自己，但是耶稣讲这个比喻，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哈，在上帝的眼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没有啊，感谢神，大家都很诚实啊，都摇头，在上帝眼中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你如果这样看自己，你在欺骗你自己。你觉得啊，上帝一呼召我马上就去，我跑得最快啊，我口里答应，我行为上也跟上。你如果这样看自己，你可能是在欺骗自己，你可能不了解自己。那么我也知道啊，有些弟兄姊妹啊，他看到一些属灵伟人的一些传记，比如说穆德比如说穆勒啊，比如说这些属灵伟人的传记，穆迪啊，看他们说哇，他高兴得了，他说哇，我也去收养孤儿啊，我也去做如何如何大的事情啊，我也有这么大的信心，上帝啊，把这个呼召给我吧，啊，我肯定去，我不会推脱的，哇，激动得不得了。但事实上呢，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光景，要么就是大儿子，要么就是小儿子，啊，神的心意早向我们显明了，有几个人去遵行呢？圣经的话摆在那里几千年了。撇下一切跟从主，有几个人去遵行呢？都知道，所有人都认为我可能我做得到，我一定做得到，呼召临到我一定去，但是呼召早就临到了。所以我们诚实的讲哈，我感谢神，上帝给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有一颗诚实的心，不要把自己想成啊，我是一个立刻就顺服，口里顺服，行为上也顺服的人，没有这样的人。如果这样有这样的人，他就不需要悔改了，对不对？他就不需要悔改，世人都需要悔改，要么你是大儿子，要么你是小儿子，无论大的小儿子都需要悔改。那么只有一位是这样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口里顺服，行为上顺服，只有一位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说的话，约翰福音8章28到29节，所以耶稣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约翰福音8章28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是这样的顺服，耶稣他口里说我顺服我的天父，我说的一切事情，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顺服我天父的心意做的，他口里是这样说的，他行为上确实也是这样的。只有耶稣是这样的，圣经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说有一个是口里顺服，心里顺服，行为上顺服的一个完全人，那只有耶稣。我们看自己，要么就是大儿子，要么就是小儿子，所有的人都要悔改，所有的人都要认罪悔改。我在想， 大儿子后来懊悔了。我们还知道耶稣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浪子后来也懊悔了，对吧？但浪子为什么懊悔呢？浪子落到猪圈里他懊悔了，他说在我父家里有口粮啊，我自己落在猪圈里面，我自己犯罪，自己承受犯罪的结果啊，我遭遇这样的一个苦难，他懊悔了啊，这很容易理解哈。大儿子为什么懊悔？他没有落到猪圈里去，他没有受到任何因为他悖逆所带来的这个管教和刑罚，他没有受，他为什么懊悔了？我在思想这个问题。其实我甚至如果我是那个大儿子，我的父亲跟我讲，我嘴很硬，我不去，然后过一下，我在想我会不会懊悔呢？我会不会后来又去了呢？我想我可能会后来去。为什么？因为我还是爱我的父亲，我还是爱我的父亲。那么圣经我们最后来读几处圣经啊，约翰福音14章21节，一起来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再读约翰一书2章3到5节，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我们再来读两处圣经，约翰一书的5章3节起。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再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顺服神，因为我们爱他。我们爱上帝不是停留在我们口上面的，我们的爱上帝，我们就会在行为上行出来。我们的行为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照着神的话语，无论他的话语多么难，耶稣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努力竭力去遵行。当我们竭力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出于爱的，这是我愿意的事情，这是因为我爱耶稣去做的事，这就不是难守的，不是出于被迫的心。但圣经也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不爱主，这个人是何等可怕的结局啊！上帝的愤怒会临到他。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把圣灵赐下带领我们来思想明白主的话语，也求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不要让我们做那个能说不能行的人，是吧？愿我们的生命真正被圣灵所改变，让我们的改变的生命不是去表演，不是去炫耀，而是诚实的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甚至哪怕是行在暗中，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主啊，就求你给我们这样真实改变的生命，让我们有真实的一个顺服认罪悔改的心。主啊，我们愿意这样的服事能够蒙主纪念。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